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梦想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好感恩我们今天能够一同的合堂崇拜。这个合堂崇拜是特别有意义的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很希望将我们最好的给上帝。合堂崇拜让更多弟兄姊妹和我们一同的可以集齐在这里，一同去敬拜。之后如果大家有时间的，我们完了崇拜之后，我们都会有主日学的，是一堂过的。今次讲俄巴底亚书，如果弟兄姊妹有时间可以留下，我们一起呢去研习俄巴底亚书。好了，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这个主题回转。主席阿 Jackie 和我们读了一节圣经，我都很希望大家打开耶利米书，如果你有自己的圣经或者你有你的手提电话里面有个 apps 可以开到去耶利米书的第十五章。第十五章就是今天刚才十九節，係頭先讀嘅十九節，請大家先打開第十五章先。嗱，呢一張圖同呢一張圖咧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咩分別啦，大家可以睇下先。呢張圖我唔係太滿意嘅，咁啊好多謝辦公室同我哋揾咗張都好接近噶啦。咁跟住我揀咗呢一張，睇唔睇到嗰個分別啊？再睇多次，一個轉彎嘅啫。这个呢 U-turn。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非常深刻的真理来的。这个真理叫做什么？回转。英文讲回转的时候呢就叫做 turn around， 翻翻转头。中文解释的时候叫做呢掉头啦，即揸车嘅顶先咪知噶啦，掉头、调转、回转。嗱，对我哋嚟讲咧，我哋好多时候咧都有啲误会噶。好多时候咧，我哋做错咗嘢嘅时候咧，我哋都有咁种误解嘅。点样误解咧？当我哋做错咗事，跌倒咗，越嚟越远离上帝嘅时候，我哋好想翻翻去上帝嗰边。我哋好覺得成日都以為一定要走好長嘅路嘅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種感受。一走一條咧好痛苦嘅路嘅，或者咧要通過好多嘅考驗，將所有我哋所做錯嘅嘢要去補償曬，神先至會願意我哋一次再一次去接納我哋。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覺得係咁樣。但上帝话唔系噶，喺圣经里边佢话俾我哋个说话系完全唔一样噶。佢话咗俾我哋知道，你同神之间只系争咗一步噶咋？嗰步系咩？就叫做回转。我哋先睇下呢一段圣经第十五章。神透过耶利米先知去讲说话，去讲咗第十五章嘅第十九节。佢话呢句说话：你若归回，我就将你带回，使你站立我面前。好清晰啊！嗬，红色嘅字好清晰噶，归回、带回、站立，好清楚嘅。但当我们看这句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看当时的背景。那个背景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个时候是什么？那个时候是犹大国，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分南国和北国，北国先被亚述灭亡，南国就被灭亡巴比伦灭亡。现在南大国即是说后一点的，因为北国在上面攻下去的时候，再打下来的时候，南国才会被灭的嘛。在586年南国就被灭了。那个时候所有百姓一个个个都是离弃上帝的，连先知耶利米自己都同样遭遇了很大的逼迫的。那时候他心里面很多挣扎，甚至埋怨上帝，觉得被上帝抛弃了。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呢？请大家打开第十五章的第十六节。 第十五章的第十六节，我读给大家听，十五去到第十九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乐、欢喜、快乐，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。你知道这个人你咪讲噶嘛？佢有上帝的位啊，好开心。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，也没有欢乐。你听唔到耶利米嗰种心情啊？佢冇同埋嗰啲人一齐同流合污嘅。跟住佢点啊？我因你嘅感动独自静坐，因你使我满心愤恨。跟住第十八节，我嘅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？我嘅伤痛为何无法医治，不能痊愈呢？难道你待我有诡诈，像流干的河道么？你睇唔睇到耶利米嗰种心情啊？好似被上帝遗弃咗，我冇同嗰啲人同流合污，竟然我嘅境况系同佢哋一样，而呢个状况亦系咁样。但非常之感谢上帝，佢俾咗呢一句说话，就系第十九节。我们再慢慢回味第十九节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若归回，我就将你再带来，使你站在我面前。跟着你自己再看下去了。来到这里，我想解释几样东西。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，上帝对着耶利米讲了这句说话，第十九节。你归回，你若归回，我就将你带回，使你站在我面前。很多时候大家看圣经，每个人看圣经都有自己读入的方法，但如果大家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可能都会留意到神他说什么？你若归回，听下来呢好像是带着条件式的，如果你这样就这样了。其实在这个处境里面不是这样的意思，在这个处境里面原来是一个邀请来的。归回在原文的意思是不是单止走回头路，更加是有悔改和转向的意思。记得了，悔改和转向的意思刚才说嘛， turn around， 就是我立刻就背着大家了，不望大家，望着前面，就是这样的意思了。他这里所说的时候，跟着上帝他讲完了这句说话的时候，他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原先应该是这样的，我应该可以这样说，你本来就面向着罪的，面向着自己的，面向着绝望的，现在邀请你转过身，将你块面望向神。神讲了这个说话了，归回。好了，跟着上帝就再继续讲，我就将你带回，使你站在我面前。带回是什么意思啊？带回和归回其实是同一个字根来的，两个字是一样的。当如果我们再去看这节圣经的时候，再细心去想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，你向我踏出一步，我就将你整个恢复回来，让你重新站立在我的面前。这个我是上帝，清楚了。好了，那我要解释什么叫站立了。在旧约里面站立通常是哪一些人服侍那种身体的姿态来的？祭司，所有祭司都站在那里做事的，是祭司在神面前侍奉的姿态来的。其实是代表着什么？是代表着你是被接纳、被建立、被赋予使命。你站立在上帝面前的时候，就是代表着你被接纳、被建立、被赋予使命。很有意思，原来站立。神不是说如果你回来我就勉强忍下你了，神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。他是说如果你再回来，我就恢复你，让你重新站立在我面前去侍奉，让你的人生重新有意义。很不同了，这个邀请 弟兄姊妹，我哋个上帝从来冇叫过你远远跪喺门口去乞求原谅噶。呢个系咪我哋个上帝啊？我相信唔系。他是要我们站起来回到在他的面前，继续做他的仆人，做他的儿女。所以新约里面，在圣经里面经常都说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。不过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这样想的，牧师你不是很了解我了，我犯了那些罪是这么大，我连自己都不原谅到自己，你神怎会叫我站起来去侍奉他啊？有时真的会这样的，弟兄姊妹，因为里面有羞愧嘛。当让我想起一个人，这个是谁呢？这个是耶稣的大弟子彼得。彼得去经历跌倒，这个不是结束，是一个开始来的。我们看看彼得，如果圣经里面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全部是完蛋了，玩完了，那个一定是彼得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知道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他最需要人在那晚去支持他的，在最关键的时候，彼得做了什么？连续三次不认主，甚至他发誓在那些人面前说我不认识这个人的。你看回马太福音的第26章72-74节，你就知道那个故事了。如果我和你，这个是我和你，很可能我们自己都会觉得我们再不配做上帝那个门徒，不配再讲耶稣的名字。但是耶稣怎么讲呢？耶稣怎么做呢？很奇妙，在这件事未发生之前，这件事还未发生之前，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有这样的描述的。大家可以回去路加福音的第22章32节。原来彼得都未犯错，耶稣讲了这句说话。大家回到了路加福音的22章32节，是这样的。耶稣讲，他说我已经为你祈祷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耶稣做了什么？为彼得祈祷。这节圣经里面的回头和耶利米书刚才那个归回同一个字，一样意思。耶稣知道彼得的失败，但是他没有说你和我小心一点，如果你再犯的时候我就不用你。但他说什么？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意思就是说彼得的失败并不会取消他未来的使命，甚至他那段失败的经历反而会成为他以后服侍别人的基石。的意思就是说他有这个经验能够去帮到同一样类似经验的人。你看到那个分别吗？耶稣说的是什么？你跟住再睇彼得嗰个人生嘅时候，你会发现彼得喺五旬节之后，你睇《使徒行传》，你会发现彼得成为咗咩？教会嘅柱石。佢仲写低咗《彼得前后书》。喺佢嘅回忆录里边嘅时候咧，佢仲成为咗《马可福音》嘅主要嘅内容。大家记得呢啲嘛？一个曾经三次不认主的人，后来却一次讲到就有3000人信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亲身经历过回转的恩典。他知道什么是在从烂泥里面被拉上来。 所以他更加能够有能力去安慰那些同样陷在烂泥里面的人，包括你和我。弟兄姊妹，你以为你的失败会让到神忘记了你吗？是不会的。好牧人是会放低99只羊去找回那只失丧了那只羊的。他知道你怎样跌倒的。似乎你是跌得很甘还是跌得没那么甘，他都一清二楚的，我们的天父。他不是看着你跌得很惨的时候，他就在这里等你。等你什么？他等你跌得很惨的时候等你什么？等你回转回去那里。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，预备讲章的时候，立刻就有另外一个人物出现了。大卫，大家很熟这个故事，但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这一段。大卫做错了事之后，他写那篇诗篇第51篇。很多时候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，我们向上帝去祷告，求上帝去原谅。诗篇51篇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引。你知道大卫犯了什么罪吗？奸淫罪，更加用谋杀来掩饰自己的罪，这个叫做罪大恶极。但是当先知拿单指出他的错的时候，他就即刻马上悔改，记得这个话，马上悔改，然后他写了诗篇的51篇，他这样祈祷的，他讲了这一句，这个错了，那个下面那个错的，这个是的，这个写着他这样讲的，字啱的，求你使我得救的喜乐再临到我。请大家留意，在这一节圣经里面，神啊，求你再次救我。大卫不是这样说的，不是说你再次救我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是求你再次救我，是要叫我喜乐再临到我呢？我不知道大家研究的时候，或者看了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那个原因是为什么呢？我想到一个原因，因为大卫他知道救恩是神给他的礼物，是不会收回的。你送了礼物给人家，你不会收回的？不会的。一个真正得救的人，虽然是因为犯罪而失去了跟神亲密那种关系，会失去了平安和喜乐，但是不会失去救恩的。几时失去救恩啊？大家要想一想。他和神父子那种关系会不会断的？如果我们决志相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们已经成为了上帝的儿女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会不会断的？你妈妈生了你出来，爸爸妈妈，你就是他的子女的了。好像一个浪子这样，他离家出走，他是不是仍然都是那个父亲的儿子？是的嘛。但是他失去了什么呢？他失去了在家里面应该有那种喜乐，是不是？在关系里面应该有那种福气和喜乐。大卫在这里求是求紧什么呢？是喜乐的回来啊，再回来啊。他没有说重新得救，主啊，你 求你再救我，让我再一次得救，不是。这里是对我来说呢，是非常之大的安慰的。如果我们今天在祷告上面完全觉得没有味道，如果我们今天读经完全你看不到有亮光， 如果我们今天聚会完全没有感动，那个不是因为神不爱你，是因为罪好像一层油隔膜一样挡了你，遮盖了你感受到恩典的能力。原来有这个隔住，你需要的不是重新再相信耶稣，而是回到到主的面前，让主洁净我们。那个洁净我们愿意真的叫悔改，这一份喜乐就会再出现。你看到大卫为什么要这样祈祷了吗？现实生活里面呢都有很多这些例子，可能现在你经历着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个故事。第一个故事是这个人，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，有没有人听过这个故事？尼基克鲁兹，可能对我们太遥远了。这个是南美的人，他在哪里？哪一个人？什么人来的呢？这个是黑帮大佬来的。他很小的时候就住在波多黎各，经常被父母是用巫术呢 去生活的，去闹他啦。所以这个弟兄呢是被人要称呼为呢撒旦的儿子。后来他去到哪里呢？由波多黎各搬到去纽约。在纽约呢他就变成了黑帮暴力头派，那个叫连环帮，我都不识的，因为我看过那个故事，做了大佬，即是黑帮大佬来的，非常之冷酷残酷，他是以暴力为生的。他自己这么讲的，他的人生是靠着仇恨来推动的。但有一次好感恩，他在街头上面，他遇到街头报道，遇到一个很年轻的报道家，一个牧师叫做大卫威克森。那个大卫威克森就寂寞望着这个弟兄，这个弟兄又寂寞望着他。那大卫威克森就讲了一句，耶稣爱你。他充满仇恨的嘛，尼基就非常之嬲，说要杀死他。但威克森又没有退缩到，一直跟他说，耶稣爱你，他会改变你。这份不放弃的爱打动了阿尼基的心。有一天他描述就是很诗情画意的寒冷的夜晚，尼基就跪在街头上面向耶稣基督回转。你们有兴趣可以 check 出这个名字，查回他的资料，就有看到他的故事。这个原本满手血腥的帮派大佬，竟然现在成为了全球知名的报道家，几十年走遍在世界向着年轻人传福音。他曾经讲了一句说话，他说，我来地狱只是差步而已，但是神的恩典将我拉回来。他的回转不是慢慢地改的，就是在那个黑夜的晚上那一刻，他选择回去耶稣基督那里。他的回转以后，他就用了他下半生后半生去为无数在罪挣扎的人去得着福音，去服侍。接不接耶稣跟彼得讲那句说话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，一个很活生生的例子。第二个例子呢就是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时候的，有一个呢就是贩卖奴隶的人。你知道当时那个年代贩卖奴隶是最邪恶的买卖来的嘛。这个人的生命呢其实是充满着亵渎，他形容他是亵渎、放荡和残酷的，连他的船员，他那个 crew 都会笑他的。 不信上帝的牧师来的，这个是。但有一次经历，他在海上遇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风浪。我这样讲的时候，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想到那个是谁来的。这船快沉的了。在绝望的时候，他就呼喊上帝，上帝你救我。那一次的经历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捩点。他马上没有变到完美人的，不是说立刻去变完美人的，他转了回转了嘛。但从那刻开始，他开始去回转，他慢慢离开奴隶的买卖，后来成为了英国圣公会的牧师。估不估到这个是谁？他用了他下半身写了很多很多无数的诗歌，其中有一首歌是最出名的，大部分弟兄姊妹都识的，我一讲没人不识的《奇异恩典》。这个是谁？约翰牛顿。约翰牛顿在他墓志铭的时候，亲手自己写了一段说话，他说约翰牛顿是神迹人员，曾经是不信者和放荡的人，他自己这样写自己。在非洲做过奴隶的仆人，靠着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怜悯，得以被保守恢复饶恕，并被差派去传扬他曾经极力毁坏的信仰。他的墓志铭就写这段说话了。他更加讲了一段说话，他说我记得两件事，我是一个大罪人，而基督是个大救主。弟兄姊妹，约翰牛顿的回转以后，他的生命成为了成千上万人的祝福。我相信今天没有人不懂唱 Amazing Grace。 他用尽他的一生将回转这两个字就成为了最大的在人生里面的注脚。回转一步而已，弟兄姊妹，网上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还是觉得我们跟上帝是非常非常之远，我很想告诉你知道一个好的消息，你跟上帝之间只是差一步。这一步不是要你去做很多的好事，即很多的功德去补偿，不是要你等到你感觉良好变好了才去回转，甚至不是要你将自己的人生整顿得很漂漂亮亮，有一张很漂亮的成绩表我才见耶稣。这一步是回转。或者挡住你的是羞愧，我这种人神会用我吗？你看看彼得，耶稣早就为他祷告了。你看看尼基黑鲁兹，一个帮派的大佬，神有没有嫌弃过他？没有。或者你会觉得挡住你的是自欺，我都还挺好啊，大家都是这样的啦。但是只要我们诚实去面对自己，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自由。约翰牛顿如果他继续自欺的时候，就不会再有奇异恩典。又或者挡住你的是恐惧，如果我回头了我又再犯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弟兄姊妹，整天都是这样，跟以色列一样几千年。 我们的神不是要你靠自己的意志做到完美，祂是要你每一次在软弱的时候一次又一次转向回去。又或者阻挡你的是苦毒，我咁努力都冇人欣赏我，我咁都嘅观点都唔几好啊，你都唔认同，我都冇人理解，唔讨好，搞到我咁样。神要我哋去面对自己嘅软弱，唔好诿过于人，自己要负翻自己嘅责任，我哋要面对嘅。但上帝话俾我哋知道，一步回转。今天我好邀请弟兄姐妹你坐返喺你个位里面。一阵我会讲一段说话。呢段说话我希望大家你个心对住上帝做一个回应。你唔需要回应任何人，你只需要喺你个心里面同上帝去对话。圣灵在你的心里面跟你讲什么，你就跟圣灵去讲这一番说话。如果你是愿意回转的，请你在心里面这样跟上帝说：主啊，我承认我是走错了的，我不理这一步是大步还是 小步，我现在愿意选择转向你。我不是求你再一次再救我，因为我已经知道救恩在基督里面已经一早得着了，但是我求你恢复我那个得救的喜乐，让我可以重新的站立在你的面前，就好像彼得一样，好像尼基克鲁兹一样，好像约翰牛顿一样，让我回转以后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希望这番说话在你的心里面你跟上帝自己说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从来没有因为我跌倒放弃过我们，你总是在我们还未离开的时候你早为我们去祈祷。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再被羞愧、自欺、恐惧、苦毒捆绑住，让我们今天踏上这条回转的这一步。求天父你恢复我们在生命中里面失去的喜乐，破碎的关系和浪费的光阴，让我们 重新再踏上新的一步，让我们 不好再单是在一个灰心里面，让我们成为再一次得力，从上帝里面得力，恢复我们能够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，坚固我们身边的人，让我们有力的去爱我们身边的人。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，阿们。